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每天下午放学后，许多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踏入另一课堂。他们参加各种丰富的课外活动，包括体育、艺术、学术、科技或者是社区服务方面的活动。这些课外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益处，也在悄悄塑造或者是影响孩子的能力和未来。与此同时，课外活动参与方面所折射的一些问题也为澳洲的学者所关注。谈到这些课外活动对孩子的成长影响，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名誉研究员霍书院博士日前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表示，许多研究都显示参加课外活动对孩子来说有正向和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很多的研究啊的论文什么的我接触过的都是说参加这些课外的活动对于孩子的发展是有益处的。从那统计学上说，还有一些就是那种长线追踪，比如说追踪孩子很多年啊，从七年级开始看到他们参加这活动，然后在三年五年以后看看孩子的各方面的成就啊，比如说学术方面呢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啊，孩子个人的发展方面啊，其他方面的技能有没有发展呢、啊、总的来说，一般的研究项目都发现了有正面的影响。你比如说对孩子在学业方面的长进啊，长期以来受教育的程度啊，是更长久一点，比如说他成年以后啊，他的工作呀，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啊，他的社会生活方面哈、啊、都有影响。就是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呢，他不光能够增加孩子认知方面的能力啊，学术方面的提高，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这边叫 soft skills， 就是那种软性的那些技能方面，你比如说社交的能力啊，交流能力啊，团队合作精神呐、啊，还有一些你比如说那个身体健康啊和你精神健康啊，就这些方面对孩子都是有帮助的。所有的研究我们都发现，就是越早越好嘛，因为孩子整个的成长过程中是越是从也小的时候开始，你对他影响越深远。等到他大了一些，到了青春期以后，他很多方面的个人方面的行为啊、技能啊，还有一些性格方面，好多东西都已经形成了，所以你对他的影响啊，外部的影响就比较少一些。这样的话呢，所有的一般的不光是这个课外活动，所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家庭培养这些方面都是越早越好。
今年三月，维多利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拉曼斯伯接受 SBS 采访时提到，在参加课外活动中建立的联系感对于来自移民背景的孩子来说尤其重要。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归属感对于每个人的幸福感和社区意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新来者，或者是来自通常可能遭受歧视或者是被边缘化的社区人士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同等的参与机会。霍博士指出，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受到他的家庭社会经济能力和所处社区资源的一定影响。一些孩子缺失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其实那个大家就所有的研究是发现这些东西有正向影响，对孩子不管是短期的、长期的和成年的影响。但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参加课外活动啊是跟家庭背景有关系的，我们叫社会光谱有关系的。就是说特别是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呢，他就参加这种课外活动的概率就非常低。我刚才提到那项研究哈、啊，在那个 Flint 的那个 University 那项研究说，比较富裕家庭的或者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孩子呢，一般是 one in three， 就是说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就有这种课外活动，有这种机会。但是呢，你要看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或者弱势群体的家庭呢，他们是13%，就说你看他差了两倍多。所以这个呢是跟家庭背景啊、给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能力啊是有关系的。确实是有一些孩子就是从小或者整个这个学校啊，他就缺乏参加这些的机会。那这个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比如说你住在哪里啊，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啊。因为我还要谈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说好多研究其实归结于，就是我所有的看过的研学术研究啊， 没有说断定哪一种活动影响力最大，但是他呢说参加户外活动啊，其实它是一个表象，它的本质的问题是说他背后的家庭对他学业的支持，一个是说他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有没有期望，你比如说初中文的家庭对孩子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值，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就比如亚洲一些移民啊，有很高的期望值，所以他对孩子的学业就非常重视，即使家庭不富裕他也要拿出钱来让孩子参加这些活动，就是说一个是家庭的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再一个呢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和学校的关系，他愿不愿意参与孩子学习过程中，再一个呢就说你的周围你的社区和你的学校能不能给你创造这种机会，有些孩子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弱势群体比较集中的地区或者区域呢，学校给你提供这种机会就很少，然后你周围的社区呢这种服务也比较少，比如说我想参加一个 sports club 但是我周围就没有人提供这种服务，因为需求比较少，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造成很多孩子缺失了这种机会。
教育公平是一直倡导的理念，如何让更多的孩子根据各自的需求能够参加不同的课外活动也一直为政府、社区和各界所关注。鉴于成本是参加课外活动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一些当地的政府、社区和学校设有免费的或者是可负担得起的活动，比如一些当地的图书馆是艺术和科技活动的重要资源，还有一些青年和社区活动中心。霍博士还谈到了许多州政府提供体育和艺术代金券，以及正在开展的一个试点活动，希望找出更好的模式，将资源带进学校，让更多的孩子拥有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
现在在澳洲的各个州政府啊都有一种叫代金券的这个政策，发给低收入家庭，你可以拿着这个代金券呢，你把这个钱花在课外活动中，就是用代金券来购买这个课外活动，几乎每个州大概主要的这几个人口密集州都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情况。但是我又说到这个它也受到限制，尽管家长手里会有这种代金券，它可以有这种财务上的资源，但是呢它并不一定能找到这个合适的机会，是不是？如果他周围的这个社区没有，然后他本人又没有能力，因为这个东西呢还需要你父母的时间上的，还有父母有这种教育背景和知识能力能够给孩子选择，所以呢也会受到限制。另外有些他这个代金券并不一定能够就够用了，想参加什么活动也许父母还要自己掏出额外的钱，那有的家庭如果没有，所以这种情况对有一些家庭和孩子有帮助，但是呢也会有限制。我们去年跟西澳政府做了一个项目，就是研究我们有一种学校的模型哈，叫做全方位服务学校。全方位服务学校呢就是说在海外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在比较贫困的或者说弱势群体比较集中的区域啊，建立这个学校，让在这个学校里面把相关的那些服务有关的设施和学校建在一起，也就是说你这个 community 和这个社区和学校还有政府一块儿把这个学校建成一个社区，不光是学校，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有各方面的服务设施，你比如说医疗啊、健康啊、育儿啊，还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职业性的教育啊，另外也可以和医院啊、体育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设施，这样的孩子不用出到学校外面就可以接触这些社会的活动或者是课外活动，就不用走出去，不用依靠家庭来负担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些资源来自于学校，来自于社区和政府的支持。他们正在开始运作，从去年刚刚开始运作，他还没有进行评估，就是说多么有效或者怎么样的，而且他整个的这个设计啊哈也正在 developing， 正在设计阶段然后尝试阶段，但是呢他们有这种设想吧，就是说那如果家庭和他周围的社区没有能力提供这些东西怎么办呢？那就需要依靠学校和其他的资源来给孩子提供这些短缺的部分。
虽然大量的研究显示课外活动对于孩子的成长带来了许多正向和长期的益处，但是如何选择怎么样才是最适合孩子的，还有参与度和数量的平衡，这些 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说虽然说参加课外活动有好处，有一些长期和正向的影响，但是也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这些东西的选择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如果他很小的话他不适合做一些运动，那就不能参加，要根据他的年龄啊，孩子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孩子的兴趣，因为确实孩子不能给自己做决定太小的时候，但是呢你要观察孩子的兴趣，如果长期观察，比如说我想给孩子试一下看他能不能做这个，倒是你要给孩子提供这个机会，但如果多次性以后孩子根本他就不感兴趣，他就不愿意或者他就不高兴，那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必要，你反而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孩子对这个东西会有一种反感情绪，所以呢考虑孩子的兴趣啊，孩子的能力啊，孩子的年龄啊，再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父母要考虑说我参加这个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我的孩子数学要考第几或者第一或者什么样的，还是说我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学会社交这个能力啊，能跟其他小朋友相处啊，然后让他锻炼锻炼，比如说有些孩子比较内向啊，我让他性格方面有培养啊，如果是这些方面的话，那你的选择就比较多了，孩子不愿意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一个，是不是啊，并不一定说非得选择唯一的这一样东西你认为是好的，那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选择性啊，父母给孩子的选择性要比较开放一点，比较放宽一点，比较 flexible 一点，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调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特别孩子年纪小的时候他自己不能做出选择，但你要为孩子选择的时候你要想这些问题啊。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